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没有任何可以比你的，就如同经上所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天上地下唯一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主，人算什么？但你却使他们得享尊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愿我们今天存着感恩的心，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愿我们有一颗受教的耳，有一颗受教的心，好叫你的话语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因为我们心存对你的敬畏。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人，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最后两个支派，摩西对拿弗他利与亚瑟支派的祝福，还是一样这两点的大纲。这三章的这几次的讲道，我们都引用了同样的大纲，我相信各位已经可以记得住了。第一个是福气的根源，以上帝为王，以律法为产业。第二个是福气的保障，以上帝为房，以拯救为力量。摩西祝福拿弗他利能够取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这个西方原文就是加利利海的意思，有些地方经文是翻译成海，所以在这里是翻译，应该是翻译成加利利海。所以这个支派后来取得涵盖加利利海以西及以南的土地，它的地理位置在以色列的最北方。新约时代，加利利地区有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属于拿弗他利支派的领土。因为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读到加利利这个地区，因为这是基督耶稣在那边行走最频繁的地区。而加利利这个地区呢，它占拿弗他利的领土三分之二。所以拿弗他利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两个满足。第一个是足沾恩惠，就是恩惠满足饱足的意思。第二个是满得耶和华的祝福。所以你看到有两个充满，这个支派所得的福充充满满，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但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福气的根源是耶和华神。当离弃了这个源头，不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福气自然就失去了。拿弗他利地处北方，因此外敌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就会从北方入侵，因此他们都是首当其冲。所以拿弗他利在王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王国分裂，以色列拿弗他利就加入了北国以色列，背叛上帝，敬拜金牛犊，他离弃了福气的根源，于是他就蒙受灾祸。拿弗他利不断的受到仇敌的攻击，先有亚兰王，又后来有亚述帝国的蹂躏。所以到了西元前733年，亚述的大军入侵以色列，拿弗他利受害最深。这记载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在那里写到，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 皮列色莱夺以云亚伯马加亚摩加基里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伯他利全地，将这地方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不但如此，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投影片是下一页，对，你可以看到亚述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统治，他们把以色列人迁移，把其他民族的人移进来，所以只要各民族不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面，并且他们让不同种族的人混居通婚，那就难以彼此的联络，集结反抗帝国的统治。好，这是当时人帝国统治的手法手段。所以以色列人被迁移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应许之地，有外族人就进来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北国以色列在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轮流统治之下，拿伯他利这个地方的人口变成以外邦人为主，犹太人反而变成少数的民族。直到罗马帝国，也就是耶稣时代，犹太人才渐渐回流。只不过加利利地区因为长期被外族统治，受到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文化影响非常的深，所以使南边的犹太人对加利利人普遍都存有轻视，他们轻视加利利人。所以拿弗他利，你可以看到他从祝福满满一直到被人藐视，被人嫌弃，直到基督耶稣出现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应验了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的预言：但那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句经文我们耳熟能详，因为在马太福音记载了基督耶稣他迁从加利尔，从他的家乡拿撒勒搬迁到加百农去，这个事情加百农他们所住的地区正好在拿弗他利跟西布伦的边界，因此圣经上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耶稣出现在拿弗他利的这块土地上面，使他们原本被藐视的，但现在却得着荣耀，本来在黑暗之地的，现在却看见了大光。所以耶稣从小就在加利利长大，也就是拿弗他利，他出来传道，呼召门徒，除了犹大，其余的十一个人都是加利利人。耶稣的教导、医治的神迹、登山变相、死里复活的显现，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所以这个地区从末后的角度来看，他比别人更有机会看到弥赛亚本人，他们或者是说他们比别人更有福气看到这位他们所盼望降临、等候他们降临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 马太福音13:16就写到了，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了，因为听见了。加利利人比别人更有福气，能够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就住在他们当中，亲耳听，亲眼看弥赛亚的作为。所以过去旧约有很多先知，很多义人，他们渴望想要看见，他们想要听见弥赛亚，但他们却不得机会。可是加利利人却可以，所以他们真的是有福的人。可重点来了，当你有机会去亲自听到，去看到福音，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加利利人很有福，别人看不到的他们看到了，别人听不见的他们听见了，他们的确是有福。但重点是，当你听到了以后，当你看见了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听过就忘了，看了就忘了，还是会引起你心里面有什么反应吗？我们来看看加利利人的反应。马太福音11:20，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怎么样？投影片下一张卡住了，好，没事，请各位听我念。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吧，你有祸，伯塞大你有祸，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的。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其实耶稣看的是非常痛心的。我把神父的福音传给你们，可是你们怎么样？终不悔改。我不但讲，还行了许多的异能，还是不悔改。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地方，哥拉逊、伯塞大还有加百农，这三个地方全部都是在拿弗他利，在加利利海北边，也是耶稣他常常在那里行走、教导、行神迹奇事的地方。可是这些城终不悔改。耶稣说，若行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他说若是行在那里，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外邦人听到了都比你们所谓上帝的子民听到了都还有反应，他们都披麻蒙灰，可是你们却终不悔改。加百农也是一样，若是行在索多玛，我们都听过索多玛万恶的城市，他说若是行在索多玛，他们还可以存到今天，可是我行在加百农却没有人有反应。 所以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这些城市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等一下我再讲这句经文。前几天，就在前几天的新闻，索多玛忽然又变成热门的话题，因为有一篇杂志叫做《自然科学报告》刊登了一项论文，他们新的研究发现，3600年前的历史证据指向了约旦河谷当时曾经发生了一场宇宙空爆，摧毁了一座古城，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古城的遗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 1.5 公尺厚的燃烧层当中发掘出外表已经融化成玻璃的陶器碎片、冒泡的泥砖、局部融化的建筑材料，在这个古城当中发现了人类遗骸，在那个遗骸里面，他们发现了极端的关节脱落跟骨骼脆裂。这些证据，专家们都一致同意，显示了整座城市暴露在温度摄氏2000度以上的高温，整个城市。虽然考古学家没办法证实那座古城就是索多玛，但却间接地证实了圣经所说的，当时天降下硫磺与火，摧毁了平原诸城，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记载在创世纪19章28到29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加百农还容易受。索多玛所受的是什么？索多玛所受的是世上有形的火，世上有形的火，火会熄灭，痛苦会随着肉体的死去而结束，但是当末日大审判的时候，沉沦的人会被扔在硫磺的火湖当中，那里的火是不灭，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索罗马受的比加百农还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慕道朋友，福音之所以被称为福音，好消息，是因为基督耶稣为我们受的审判，以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付了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逃脱上帝末日的审判，永远的刑罚。所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信心，把这福音不断的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对慕道的朋友来讲，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这福音，使你能够逃脱上帝愤怒的刑罚？亚瑟支派的祝福，摩西祝福亚瑟得着多子的福乐。多子在圣经里头来讲，它代表的力量，我们说一个家族人丁兴旺，代表家族怎么样，很强盛；反之，一个家族人丁凋零、势单力薄，就代表没有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家庭可以多子，也代表着他们的家庭关系和谐。所以，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力量。得他弟兄的喜悦，意思是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与人和睦相处，所以合在一起，就这个支派家庭和乐， 与人和睦。亚瑟他分得靠海的土地，所以他有海港。亚瑟支派的人也善于经商，与推罗西顿的腓尼基人常有海上贸易往来。这个地方他们盛产橄榄树，这是他们独特的产物，所以他们也产橄榄油。因此祝福当中提到了把脚站在油中。另外他们也有丰富的矿产，特别是铜矿跟铁矿。亚瑟支派它位于西北边边陲地带，它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北方的门户。因此摩西祝福亚瑟支派，门栓是铜的铁的，代表他们有着铜墙铁壁，有着坚强的防卫能力。然而这一切一切的福气是否能够留得住，端看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经文我们常用，对不对？昨天我们在一个姐妹家过，帮另外一个姐妹过生日，我用这句话为她祝福。严格上来讲，这句话不是一个祝福，我们 来看一下，它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劝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力量这个字原文还有平静、安稳、安息的意思，在圣经里头这两个并没有冲突，力量与安息没有冲突。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有安静就得力量，所以这句话你可以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安息也必如何。也就是说，你怎么过日子就有怎么样的力量，你怎么过日子你心里就有怎么样的安息。你的日子若是过着没有上帝，把上帝排除在你生活之外，你就没有力量，你也就失去安息。你的日子若是倚靠上帝，警醒度日，你的力量就强壮，日子就过得平静安稳。所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个跟世人的观念是完全颠倒的，因为这个世界讲什么？这世界讲的是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就必如何。整个世界在讲，你的力量如果够大，你的能力如果够强，你够聪明，你够灵活，你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可是问题是，当有一天你失去力量的时候，你能力衰退的时候，你不再灵活，你不再聪明的时候，你的日子会变得如何？你会不会有一天，当我们失去外在的力量的时候，你连内在的力量也消失殆尽？你失去了安息，你也没有平静安稳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他所说的话是有真理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日子如何。弟兄姐妹，我们日子如何，我们打算如何过我们的日子呢？你是要把上帝放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把上帝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呢？ 没有上帝的生活就是属世的生活，受世界堕落的价值观、生活观、是非观所影响。就像这个世代的人才常常在讲的，我只想活在当下，可是我们却不去思想未来。那什么是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讲到大纲的第二点，福气的保障，以上帝为房，以拯救为力量。26-29节，耶稣伦，我们之前讲到是正直的人的意思，在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另一个称呼。在32章15节，责备耶稣伦因为富裕而忘记上帝，让这个名字跟他的行为显得格外的讽刺。你这么正直，怎么你怎么会因为富裕就忘记上帝，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在32章那里称耶稣伦是责备他，但在这里这一章里头的耶稣伦是祝福的意思，因为上帝的子民仰望上帝，依靠上帝。在26-29节有两个主题出现，交叉出现，互相的呼应。第一个，上帝是他子民的帮助，或说上帝是他子民的拯救。第二个，上帝是他子民的居所。所以第一个，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从拯救开始，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是从拯救开始。整本圣经可以说是上帝对人类的拯救史，而上帝拯救的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以弗所书1章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从这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上帝早就知道人会犯罪堕落，在他创造以前他早就知道了人会堕落，所以他就事先预备了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预备好的。基督耶稣可不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上帝才赶快来亡羊补牢，不是的，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了。所以你说上帝知道人会犯罪堕落他还创造，他因为知道人都会犯罪堕落，他仍然创造，他仍然赐福全人类，可见他所预备的拯救，他所预备的救恩绝不会失败。所以上帝创造。所以你再回来看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正是上帝拯救全人类计划的一小部分，以色列人的经历也是全人类的经历的缩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提到在之前有提到上帝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会离弃他，会去敬拜鬼魔，所以要摩西约书亚写下见证他们不是的诗歌，但是仍旧为他们预备拯救之道，并且为他们祝福。这是不是跟创造的故事很像？上帝早就知道你们会堕落了，可是我仍旧创造 我仍旧赐福，但我也预备了拯救之道。所以你从以色列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全人类，他是个缩影。但上帝要在他们身上做的，也就是要在全人类身上所做的。上帝不单要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更要拯救全人类。所以拯救是上帝主动的工作，他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人无法为上帝的工作加添什么或改变什么，你任何想要加添的或改变的都是异端。弟兄姐妹，你要判断异端其实很简单的，在基督耶稣以外他们要另立救恩的一定是异端，没有什么好考虑，没什么好琢磨的。你只要想要去改变上帝的工作，加一点什么改变什么，全部都是异端。人可以做什么？那人可以做什么？约翰福音6:29，我们一起来念，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经。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们再念一次，请。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基督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你愿意信他吗？第40节，因为天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最后我们讲到上帝是他子民的居所，住在上帝里面就是住在上帝的丰富里面，住在上帝的里面就是住在上帝的丰富里面，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住在上帝里面就是住在上帝的保护里面，所以上帝是他子民的盾牌与刀剑，上帝为他的子民征战，毁灭仇敌，践踏仇敌。所以住在上帝里面就是住在上帝的丰富，住在上帝的保护里头。对新约的教会来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上帝把一切的丰富都放在圣子基督耶稣的里头，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享受了上帝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并且透过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已经胜过了恶者仇敌撒旦。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主题，我们刚才说上帝是他子民的拯救，上帝是他子民的居住住所，这两个主题其实好像是一个循环。你信上帝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你就得上帝的拯救；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也住在你的里面。你发现这两个其实是一体两面，它就好像是一个循环一样。你信神所差来的就得蒙拯救，你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就住在他里面，而住在他里面就得蒙上帝所赐的福气与保护，又得蒙上帝的拯救，还成为一个循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讲完了生命记33章，透过这12个支派的祝福，我们从他们的成功，从他们的失败，我们学到了功课。我们学到一个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我们讲到大纲所写的，福气的根源是谁？上帝。 我们以上帝为王，上帝赐下他的律法给他的子民百姓，这是我们得福的根源。福气的保障是什么？住在上帝的里面，并且依靠上帝的拯救为我们的力量。如此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祝你何等样爱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得享你的慈爱与保护。主，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将自己再次的来摆上。主，我们若是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主，我们就是个愚昧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这个根源紧紧的相连接，遵行你的话语，住在你的里面，得蒙你的保护与看顾。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主啊，也借着我们的一生能够来荣耀与奇妙的你。愿你帮助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